有一通电话打给他，他说：“哎，是我爸呢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电话打回去，他没接到。四点打电话来，不会有好事，一定出事了。”
大妈好同事，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民国113年1月8号星期一所录制的《大妈好同事》第26集。我是主持人金童，
来宾玉女。
我跟你讲，今天是我们待在上海的倒数第二天，就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晚上我们就要搭飞机回台湾。我真的是觉得太谢天谢地，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
真的要待那么久？
真的、
欸？那为什么要待那么久啊？是有
我就想说，反正 你这次也是要回去投票，想说跟你一起回去投票啊。好，反正呢，这些日子在这边来，真的是啊，非常的
好，我过得非常的轻松，
非常不好。像我刚刚吃那个面，我真的也是觉得好难吃。
那面还我觉得还 OK 啊。是你叫的那个面不好吃吧？
不是，
我没有吃你的面啦。
不会有人相信你的品味，因为你连刚刚那块排骨是真正的肉，你都吃不出来。你说它是素鸡，
因为它感觉很素鸡啊。
它就是真
正的肉啊，它做的很素鸡耶。
拜托，没有，我觉得他这边的食物真的都很重咸，你不觉得吃到后面觉得超咸吗？
就越吃就觉得该停止了。
无论如何，我刚好我们今天不是来谈论食物的，我是想要讲我昨天去见网友的一个经验。
他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因为昨天我很早就睡，昨天我就12点就睡了，然后你是准备11点，你那时候11点出门。
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一集是非常非常有爆点的一集。我真的昨天到后面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变这样，我觉得真的太荒唐。一切都太荒唐。
请讲，我想知道。
好，就是呢，秉持着一个想说来这边玩，想要认识这边的朋友的原则，所以我就装了这个 Tinder。其实我原本在台湾的话，我都是没有用的。在这边，我想说好，反正因为我觉得这边的人没有很好认识，偏冷漠，然后全部都是外地人。在 Tinder 上面，就算配到了很多对，但大家配到对也不太说话。直到昨天晚上有一个人，他是跟我昨天晚上才配到对的。那我觉得啊，他在 Tinder 上面的照片算蛮韩系的吧，
多巴胺男子，
穿着上面是多巴胺元素。我现在再把 Tinder 打开来再给你看一次，
然后有览举法，
你看这样算韩系男子吧。
哦，这个有像是韩中混搭，
是不是有点像什么王嘉尔跟韩庚混在一起？
他好像 Super Junior 那个韩庚，
对，看起来就是帅哥嘛，182公分，
是帅哥，跟他的感觉他有点化妆。
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昨天晚上呢，他就说他昨天在上班，在工作。那他本身的工作是造型师，
是帮明星做造型的呢，还是说是婚纱的造型？有很多种，说帮大头贴做的造型，大头贴妹妹们做造型。
他是帮明星做造型的。
哦，要那么牛逼是吧？
对。然后他昨天在干嘛呢？他就是这边的某个城市啊，在拍一出偶像剧。然后呢，他这两天要准备要杀青，所以上班在上什么班呢？就是在讨论这个最后要杀青的这个造型的服装到底该怎么搭配。所以呢，他弄得很晚。他整个上班上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大概11点左右，他叫我就是要不要出来喝个酒。那我想说好，反正我们在上海这也最后一回合了，我就去见一下他。玉女帮我把计程车叫好，就到那边去。结果啊，我们就到
全部的剧组都在那等你。
没有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就瞬间就拍起来了，好吗？就新的一季偶像剧就来了。
那个店很大吗？
不大，是一个还不错的酒吧。然后它外面是卖精酿啤酒的调酒，但是它后面有一个门推开，是比较有质感一点的店。然后一杯酒的均价大概是400多块钱台币，400-500块，
好像中高。
算中高。我在那个店的门口，然后我就看了看店里面的人，就传讯息跟他说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他说我在里面。然后我想说不对啊，里面看起来没有这个人啊。他后来就自己开门出来了，哇，然后我就看到他本人。
是这样，是矮人吗？是矮子吗？但他的那个字界上面写几公分？
182公分。
182。
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只比我高一点点。 他一定没有18。
你不是谎报。
他好来，第一个他灌水，他身高灌水。
对对对。
我可以理解，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一个心态，就是我觉得你看到上面的人的长相，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是见到本人的时候，很有可能会他的样子看起来是打八折。我觉得这一次就打折打多了一点，有打到六折去。
那韩庚打折打到哪一个韩星去？
我真的被打败。
那你怎么不直接离开啊？
见面三分情，然后我其实也只是要交个朋友，我没有要管你长得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。只是当时我真的是有被他的那个外表震撼教育到，因为他就是像我妈妈那个年代的细
毛。你是说宫斗剧里面会出现细毛？
宫斗剧也不会这样子啦，现在我们的眉毛都是很粗的了。然后他的鼻子是巫婆鼻，有点像鹰钩鼻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像巫婆的样子，然后妆感蛮重，但实际上我其实没有很在乎人家化妆或怎么样，可是因为他，我当下看到反正我有吓一跳，但是无可厚非，因为他也有讲，他说哎、欸、就是其实跟照片长不一样，他说我也可以理解，因为我本人就是非常爱修图。嗯，然后外加从泰国来了以后呢，
我们那个体重增加非常多。
对，因为我们等于是从泰国无缝接轨来上海这边陪你嘛，就来找你玩、嗯，然后我们其实也胖了蛮多公斤，然后是他说我长得不太一样，我也觉得 OK， 我可以理解。
对，每一见面就开始互相批评对方的长相。
当然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但我的意思，
哇，你的照片有差，你眉毛很细哦，你是没有完妆就来了。
第一次见面我们不会这么严厉。然后呢，他的穿着是什么？他穿了一个芭比色的
芭比蓝还芭比粉？
芭比粉，真的是芭比粉的一个背心，然后背心的这个袖口是有那个绒毛的。有点
皮草风，
对对对，但就在袖口而已，就是有点毛在那个袖口上面。然后他的牛仔裤是喇叭裤，是有破大洞的那一种。破大洞的地方呢，他用那个豹皮遮住，这样背了一个白色菱格纹的 Chanel 包。
他这个就是很多巴胺吧，算多巴胺吧，
算多巴胺，算多巴胺，太好听，我真的我好爱昨天这个故事。
他把门推开，他怎么没有把门关起来？说我们今天就不要见了吧。
我现在也没有在批评他的穿着，我也没有批评他的整个人的打扮风格或者长相，我完全只是为了想要描述给大家听，说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外表，然后是黑发，然后有卷卷的，然后上了很多的发油发蜡，这样我就跟他先在酒吧外面就迅速的干掉了第一杯。
那是你买的酒还是他递给你？
哦，我们各买各的酒，
各买各的。
因为他早就到了，然后他可能有点紧张。他用 Tinder， 他从头到尾只见过三个人。然后他说他在上海生活了半年，因为剧组的关系，他需要飞来飞去。那这个男生呢，他就说他不太会喝酒，所以我其实本人是觉得说好轻轻松松，因为我觉得我酒量不算差。第一家喝完了以后呢，他觉得意犹未尽。他觉得太开心了，
你们还跑到别的地方喝？
没错，我们
还转站，
转站，我们等于是就是在跑趴这样。
可是你们那条路很多酒吧，还是说就是喝那条路的酒吧的酒？
昨天是礼拜天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酒吧开到这么晚。啊、我们第一间喝到一点多、嗯，然后我们就去了下一间，第二间叫做什么摆渡人。那我们就进去了以后呢，我们连续点了四五杯酒。
他一个人点四五杯，你也点四五杯，那他说他酒量很差。
他酒量根本不差，没有很差。你知道我们四五杯喝什么吗？喝威士忌，然后喝琴酒，然后喝调酒，全部都是
混酒乱混一通。
乱混，然后那个琴酒那些是纯饮，一共喝了好像4000块。
台币4000块。
对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的故事要即将要进入到最高潮了。
第二间就已经高潮了。在第二间
非常高潮。我刚刚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故事，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见网友故事，是包含了一点点这个犯罪在里面的故事。嗯，然后非常的曲折离奇。
好好，你讲。
酒吧结束了以后，他跟我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要回家了吗？我说我要回家了。我们不是今天原本有行程吗？
对啊，今天我们要去云朵书院。
我就有跟他讲说我要回家了。
那时候是几点？那时候几点了？
已经3点。
既然是犯罪，我们就时间轴要厘清。
好，我们厘清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
怎么感觉是一个被捡尸的一个故事、
啊？我今天真的我的逻辑也没有到很好，因为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宿醉。
哦，是哦。
我现在头很晕。 反正他不让我回家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传讯息给你。
有，但我已经在梦中梦睡梦中了，我已经睡了。
我跟他讲什么借口？我说我住在我朋友家，我朋友有老公，他老公是外国人，他们的礼数就跟我们比较不一样，我想要尊重他们家的规定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那你啥呀？你的朋友算啥朋友呢？你不认识二十几年了吗？你的朋友啊，你就不能就请他跟他老公沟通一下吧？我说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就是住他们家住了这么多天，我就是要尊重他们啊，我又没有给他们钱。然后他说，那我你那朋友太不是朋友了。根本就是啥朋友呢？连帮你说个话都不会。
你叫他微信给我，
我等一下给你。我看，
妈老在骂他一顿，
真的很烦，他好烦。然后我真的走不掉。
可是你都已经在外面了，然后你叫车了吗？
我没有叫车，我叫不到车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这边本地的手机号码，我没办法叫车。所以我当下是想说赶快走人，那我自己慢慢用走的走回家，走四公里我就可以到你家了。嗯，其实没有到很远。
对，没有到很远，
四公里我是走得到的。嗯，然后他就一直缠着我，一直缠着我，我走不掉。
他一拉你还是什么？
他就是说啊，那你咋办呢？我就刚喝个尽兴了嘛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喝了很多，我们已经喝了十杯了。
那他没有醉？
他没醉。
那你呢？
我也没有醉。这就厉害了，我们王健王，我们现在是酒量 PK 大赛。他就讲说，我不管，你今天就得陪我喝个尽兴，你就得陪我喝玩儿。他说那咋办呢？现在就四点了，要不你来我家吧。我吓死，我真的吓死。
啊，那你还是去了吗？
他叫我去他家，然后我想说，哇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
那你说你那你要走回家？
我跟你讲，要到他家的时候，一定就会发生一些很不好的事情。
为什么？什么是很不好的事情？我听不懂哎。
我们晚一点，
什么是不好的事情？
晚一点再讲这个所谓很不好的事情哈。但是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时间走，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喝完那个摆渡人酒吧。然后他就说他要出去买香烟，我们就到了这个便利店呢，买了香烟。买完出来了以后呢，这个多巴胺巫婆鼻 gay。我真的没有歧视啦，欸，但有他有讲一件有几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没有很开心。他不是针对我在做攻击，他是说他不喜欢男生很娘、很母、很就是 sissy。可是我就觉得说，请问你多阳刚？
对，他已经是大姐，哎，你看你就是个大姐啊。
对，那为什么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？为什么
你眉毛细成那样子？你说你很 man？
他真的是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他的眉毛细，他是上勾的。
我知道他是那种翘打勾型，打老师打勾勾的那种眉毛，
倒勾倒勾。
对。
然后我想说，你也没有很 man 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
讲？他有擦口红吗？
他没有擦口红，但是他的粉底是很厚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油性肌，所以他其实有一些痘痘要盖，没有到很多，但就是有一点点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他以前是解放军，他说他家里面的人逼他去当兵，他当了两年的解放军，然后最后他才来当这个造型师。然后他其实跟我讲了非常多演艺圈的事情，因为他画了非常多的明星跟艺人。你家猫在偷吃东西。
Lily!Lily! 下来！不可以这样，他没有偷吃啊，都盖起来不可以哦。
他讲了非常多事情，包括什么明星的性向，然后什么明星私底下的为人。然后还讲了到底为什么谁会被封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非常多事情，非常好听，所以我没有觉得我昨天不值得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遇到了一个我多巴胺巫婆鼻歧视 gay，
没有，重点是他的个性 O 不 OK？ 你跟他聊了之后，到底这个人个性如何啊？
他的个性 OK， 可是我跟你说，个性我觉得就是这边的人，他只想讲自己的事，他或许没有炫耀，可是他会一直描述自己做过什么事情，然后现在走到这个地方，走到这个地位。
对，然后在上海怎么样？
对，然后在演艺圈里面，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？他一直跟我说，他前几天跟王嘉尔喝完酒。
哇，很大咖欸。
因为王嘉尔住在上海嘛。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好像有一次不知道是话到他的谁，反正就是他们就坐在一起喝酒这样。反正我们现在哦，只是在讲说我到底在这几个小时以内是跟他聊了什么事情。重点，对，我们要回到刚刚的便利店，他就说
突然炸掉。
那我现在就是不会在这边跟大家录音了。他在便利商店把烟买完了，他出来，他抽了两根，他把车叫好，他跟我说 你就跟我回家吧。我现在四点了，凌晨四点了，我又没有酒吧去，我又想，不对，他现在不是这样。我凌晨四点了，我就没有酒吧可以去，开心起来了，我就想喝啤酒嘛。那问题现在半夜四点了，也没有什么啤酒吧可以去，那你就来我家嘛，我家还好多酒呢，一箱。咱们就把那一箱
喝完。他用酒诱惑你耶，酒鬼是不是？
没有用，我不爱喝酒耶，我其实不爱，我只是稍微能喝，但是我不爱喝酒。然后就想说，那一箱你喝完了，我就让你回家。我说你要死啊！我刚喝了他妈十几杯，我还在那跟你喝啤酒，喝一箱，
那你刚刚讲
多胀？
那你跟他讲吗？是我对你的那箱酒没兴趣。
我跟他讲说，我完全就是不想喝，好吗？我就说，不然这样，我喝两罐，我就把我的手小拇指举起来，我要跟他打勾勾。我跟他说，我去你家可以，我只跟你喝两罐啤酒，我两罐啤酒喝完我就闪人。
这不可能的啊！你自己心想也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喝两罐让你走人？
干，真的，我真的很笨。
你是
我天真，
其实心里觉得是我在寻你在寻找一些刺激，
一点都不刺激。我真的不想要去他家，那巫婆，我为什么要去一个巫婆的家？故事要到最离奇的地方了，突然一通电话打电话过来，有一通电话打给他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是我爸呢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电话打回去，他没接到。四点打电话来不会有好事，一定就出事了。”然后讲说。不是，可我爸挺爱喝酒的，他每天喝酒，大连人嘛，这东北人，他们就是喝酒醉了以后就喜欢乱打电话。我说我觉得不对，你打回去。他打电话回去了以后，他就在旁边讲了大概五分钟，车也来了。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拍了现实动态，因为我晓得这个是一个转折点，这个不对。我拍了他的那个讲电话的背影。他转头过来跟我讲说，我奶奶去世了。我想说啊，什么意思？然后我们就上计程车。
你又你是为了安慰他才上吗？
我有一部分是想说很可怜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他在车上就跟我讲说，刚咱妈喝的尽兴，我真的没想到咋就是一个电话来了，我就说我奶去世了。他就开始在跟他爸爸讲话。他爸爸，我刚刚有说他是什么？他爸爸其实是逼他去当解放军的人。所以他爸爸其实很严格，然后又很注重这个，你知道中国的一些传统、一些礼数。他就说你是长子，你现在就要给我回大连。那他就没办法，因为他我刚刚是讲了，他要去杀青，他有签了合约要去帮人家做造型，他没办法马上去。可是我觉得他爸有点情绪勒索他，他就敢说你要嘛你就现在回来，你不回来你就不是个孝顺孙子。
然后欸，
他们就在车上就争辩那个事情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哇太可怜，我就把我的手伸过去，就是握住他的手，我就觉得说没关系，今天我们会一起挺过。你知道怎样吗？你知道那个计程车到哪里去吗？你们这个普陀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开始嫌你家偏僻是真的是错的。
你上人家车，你竟然不知道他要把你带去哪，他家住哪，你都不知道。
他家跟你住同一区。他家跟我住同一区，但是我真的是对于这个区域的范围，
普陀很大哦。
对，我真的是太小看了这个上海市了，你知道吗？超级无敌远，远到那个房子哈、哦，特别大栋，间隔特别大，然后到处都是枯木，然后那个路很直很宽，看不到尽头的那种，我就觉得这地方
还在开发的地方。
没有还在开发，上海市是没有还在开发的地方的，但是已经开发完了。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，要是对比台北，
我来查查看哈。你不要跟我讲，它在普陀的最上边哦。
我现在如果跟大家说普陀区，大家是听不懂的。但是啊，我说如果你要就是对比台湾的这个北部，那个我笃定就是新北市的金山万里，绝对是我跟你讲。就是那样。我原本不是我在酒吧区，我走四公里可以到吗？离你家四公里，到他家以后，我再看地图，离你家七公里，七公里我真的走不到了。他七公里，那真的要走到两三个小时。
重点是我家的我普陀区，但是我已经接近静安区，我基本上黏在线上。
其实你是真的是靠市中心。
对，但是你在普陀很外面了。
他很外面，
他很夸张哎，
他很外面。现在这个故事是节节高升喽，要我们即将到最精彩的地方了，最犯罪的地方要开始了。我就到他这个社区，那他们这边的单位都叫小区嘛。他这个小区我可以感觉出来，他说他那边是12000块一个月，比你这边还贵。
怎么那么贵啊？
很远欸，他在那么远的地方，
他那么远不一万两千块也不合理欸。
他里面我看起来30坪有，
台湾30坪，然后有管理员吗？
有管理员。那它的结构是这样子，就是你从一楼搭电梯进去会到二楼去，二楼就是一个很大的空中花园，好大，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这是现在是迪士尼园区吗？走了好久好久，然后再到它就是它那空中花园上面，
走进 KK 园区啦，
不，
上海的 KK 园区，
没，我告诉你，空中花园上面就好几栋一束一束一束的这个大楼。然后他就是找到了一栋以后进去，逼门房卡，逼开里面还有一个大厅，然后大厅是欧式有水晶灯的这种，嗯，然后他再逼层进去，我才搭电梯直接到23楼，然后我就看到他家比较，我只能说是算土豪风格，就是他们会想办法把一些家具弄得很欧式，
我知道大理石，然后但是有金色的大理石，
对，然后
我懂，
沙发有那个巴洛克式的花边，
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种家，
对，厨房有中岛旁边还有一个欧风柱
一定有，
对，欧风柱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真的是已经入虎穴喽。我想我今天可能不会很安全喽。然后呢，他就把他冰箱里面的酒翻箱倒柜全部放出来。
他一个人住吧？
他一个人住，全部放出来，放在他的客厅的茶几上面，堆酒堆得高高的。然后他就要我把这些全部喝完。
所以他家是漂亮的。
他家不漂亮，因为我非常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风格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不
认同奢华那个什么巴洛克风，
土豪奢华假欧风。可能我就坐在这个沙发上面跟他对应。嗯、那其实我们也晓得，我们刚刚才经历一个低潮，就是他奶奶过世这件事情。嗯、照常理来说，如果是我的话啦，我会觉得说很低落，我可能就不会想要再继续喝酒了，因为我可能同时还伴随着一点罪恶感。我会觉得说我奶奶刚在医院里面经历了一个生死浩劫的同时，我竟然在酒吧里面，
对，还跟一个男子，
对，
不是很熟的男子，然后独处一室，我还要跟他喝酒，应该就是不会想喝啊。
对，我就是一个安慰他，我想说好，没关系。
他有表达出一分的悲愤吗？
没
有吗？悲伤，悲伤。
重点来了，完全没有，完全。
我觉得他骗你的、欸，他只是为了要框你进他家。
他没有骗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听到他爸爸讲话，他也跟他妈妈讲话了。他爸爸不是一直在情绪勒索他，讲说要嘛就现在回来。
他有按扩音给你听是不是？
他没有按扩音，可是我听得到，因为那时候很安静。反正我那时候在跟他聊嘛，就聊这件事情。他就说啊，那我到底怎么办呢？我就已经也签合约，他那边的合约叫做合同。嗯，我合同都签了，那你觉得我要咋样？我该回去吗？什么的？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怎么会有人过世以后马上就火化？通常会先冰在冰柜里面，然后挑一个好的时间。
中国这边好像是会给你包几天，三天还包几天，你就要马上火化，不可以多留。
但他说他的爷爷也是在前阵子去世的，他说他放了60几天，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情绪勒索，因为我觉得不可能马上就是。人过世，然后直接拿来烧掉，
对，不可能、啊。
对，我觉得不太会，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勒索他。嗯，然后总之我就觉得，那以工作为重，然后等隔天早上你爸爸的情绪平稳了以后，你再好好跟他聊，因为他被他爸爸挂了好多次电话。
可是你基本上一般的公司，你可以请丧假吧？
他不行，
他为什么真签的那么死啊？
他们是剧组欸，剧组他们就是这一个造景师。
那是你去吗？我也是当过网红的人。我去吧，我顶替你的位置。
还真的是不能的，我真的是会帮他们乱穿衣服啊，哇，我真的把他们当纸娃娃在玩。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感性的，我们心思是很细腻的。他们昨天一直在跟我讲一句话是卷，
很卷，就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拿走啊，然后让他们没有利益可言，那就是卷的意思。
我不知道，但他跟我讲所谓卷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这边很拼命，
是吗？我怎么听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。
我听是这样啦，因为不是只有他说啦，就连酒吧里面的人都说啊，上海人特别卷，为了工作温饱然后很打拼，
那就是命就不要了嘛。
我也没有说他们这样不好，但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毕竟是人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性的部分。难道你要为了工作感性的事情，或是你自己的情绪，你可能没有重视？因为我就觉得说，他奶奶刚刚走，那我们就势必是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面，在这个点上面呢，我们就好好发泄我们情绪。可是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喝吧， 你多喝点。我奶奶去世了，你陪我多喝。
以酒浇愁，
因为她说很爱喝酒，她每天都喝酒。我就觉得她有的时候是拿酒精麻痹自己，当下有情绪，你其实应该要表现出来，而不是喝更多的酒去把这一切盖住，然后打模糊这样过去这样。然后哇，我发现他们这边的人真的，我觉得已经被社会现实磨练到，他们完全忽视掉自己内心感性的部分，他不在乎。他只觉得说我不管了，喝吧，咱们就喝，奶奶的事情我不管，
人已经死了不能回头，我现在就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是这样吗？
对对对，他就这样，然后就继续喝继续喝，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机拿出来
开始刷抖音，
他叫了更多的烧酒来，叫外送小哥直接把那个烧酒送来。
可是你看他跟一开始就骗你说他不会喝酒，结果他是每天喝酒的人，每天喝酒的人酒量应该会好吧，
他酒量还是稍微比我差了一点，因为我喝很快，东西来我直接赶，然后等他喝完，我也没有逼他喝，嗯，所以他一直都还算是有一点清醒，虽然他很晕了。我后来把他两罐酒都喝完了，就我刚刚不是跟他打勾勾说我只喝两瓶啤酒吗，他就是跟我讲说那没关系，你不喝你就别喝了呗，反正我奶奶去世我就自己借酒浇愁，
对啊，你就说好啊，
我就自己喝。没有，我不忍心，我真的不忍心。
你现在同情心泛滥，你从以前就是，
我把酒杯拿起来，我跟他说你这烧酒帮我倒满，然后我直接喝掉，我跟他说我敬你奶奶，然后就把酒喝完了。他一直灌我嘛，我每次都趁他去厕所的时候，我就站起来把啤酒往他厨房的那个洗手槽倒，偷偷倒，这样少喝一点，不然我觉得我真的要出事了。
被他发现？
没有被他发现，我没有干。但是我发现有摄影机。
怎样？他突然就说你为什么要倒酒？然后就说我摄影机都看得到。
没有，不是。
他有这样吗？
他没有这样讲。
好可怕，你根本密室逃脱哎、欸！
我在密室逃脱，你知道怎样吗？他后来就开始毛手毛脚，一直要摸我的下体。
然后你要说你奶奶过世，先不要玩那么刺激的，就是 不太好，毕竟还没百日什么的。
有这么震撼的事情刚发生完了，为什么你还有心情做这种事情？反正他摸我就把他推开，然后我就继续喝。
你没有说你要回家了吗？你不是说两杯的那个？
你知道我在等什么吗？我说我没有那个手机号码，我叫不到车。其实我在等早上。这样我才可以搭地铁回家。
那时候几点了？时间轴
已经到早上六点多了。我就不管嘛，他叫我喝我就 OK 啊，反正我喝你也喝啊，我就看到你什么时候醉啊。喝到后面我想把他送回床上，我就跟他到房间里面去了，他已经很醉了。我就试图想要压抑住他内心的这个变态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就真的是想要跟我做事情。我就叫他看，哎、欸，你看对面那个大楼为什么六点他们家家户户的灯此起彼落在亮着，他们这些都是在打拼的人，早上六点，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很幸福的，反正我就乱跟他讲话，你知道吗、他不管，他就是要来。然后我想说好，刚才安抚他睡着了，我人就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我觉得他就是要把我吃掉。我们躺了十分钟，我想说差不多了，他睡着了，我可以走了。他突然爬起来在床上壁咚我，我真的觉得太恶心了。我当下怎么样？我吐出来了，
是哦，
我直接吐，我已经整个含在嘴里，因为已经出来了，我全部都在嘴里面，那个吐很酸，全部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啤酒跟烧酒的味道，然后还有刚那些威士忌什么
什么白杜仁，那全部的酒，
全部酒都在我的嘴巴里面，然后混着胃酸，他因为已经有点点你知道半昏迷的情况，我含在嘴巴里面，可是太恶了，所以我不小心流出来一点点，在他房间的地上
，
然后我就赶快去
吐在他身上。
我没有吐他身上，
因为他壁咚你，把他吐他脸上，
吐到他的厕所里面，赶快把他家里面的地板擦干净。
哎、欸，那你很有礼貌哎、欸，
我非常有礼貌。然后把他那个，因为我吐在他马桶。他马桶周围也全部都是呕吐物，我还去拿拖把。
是你的呕吐物吗？
是我的、
啊。我想说，靠，你只是其中一位受害者。那也太精彩了，
那真的很惊悚啊！
因为你是说是个犯罪的一个过程，
很犯罪。因为我真的是，我觉得我被强奸了、欸。
就是你，可是你又没有说你要回家。
我有说。
你在他家里的时候，你又没有很坚持要回家。
我也很坚持要回家。
然后他，
那你知道怎么样吗？重点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故事太可怕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我把所有的呕吐物都清掉了以后，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我有男朋友，我要结婚了。
然后呢？
不，别想对我怎么样，我没办法。我说现在已经早上七点了，他还跟我说，我们再去喝，我们再继续喝，我们桌上都喝完。
那你把他倒掉啊？
我们那时候没
办法。他已经很懵了嘛？
我觉得他已经算一半断线了，一半了。他就要我继续喝，然后他就是一直要强吻我。 然后他一直要伸舌头，嗯，他舌头一直在我面前，
好恶心，巫婆舌嘴男，舌嘴 gay，
他一直要就一直要进来，一直要进来，然后就 Oh my god， 先不要，然后我就吐了两次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回家了，他一直跟我讲说你陪我睡一觉，你陪我睡，不管他了，我真的是觉得这一切我受够，我要回家，我把门关上了以后，嗯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手机不在身上，我手机在他的家里面，我也进不去了，因为我把他的门家门关起来了。我连你家的密码锁都没有，因为你密码你有传给我吗？嗯，我都没啦，我好笑啦，我就在门外面等，等了好久。
你等多？你有敲门吗？
我敲门，我按电铃，我站了半小时。
那他有醒？
他回过神来，帮我开门，他以为。我要重新投向他的怀抱，把我拉回去，然后把我压在床上。啊！我真的要疯了！我真的要疯了！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。
那你说我忘记拿手机？
我说我忘记拿手机，我让我拿。
那你然后
我把他推开，我看有一阵我们这一度在扭打。
好荒谬的故事，
我真的觉得太荒唐，我不知道我怎么
了。你在他的欧式的那个装潢假欧式里面直接开启擂台，
就是他一直要跟他来一大炮，可是我就不想。
那你就用手灌他、啊。
我没有灌他，我就已经用我
的
全力。
因为你真的已经，我觉得你就是要灌他一次，他才肯放你走。
反正后来就是因为他也很瘦嘛，很显然我虽然矮，但是我是稍微比较壮硕一点的，所以。很容易压制他，嗯，我甚至一度觉得他把我手机藏起来，我找不到，我找了好久，我都没有找到。然后最后我就发现，在那个沙发的夹层
缝里面，
可能也是我自己弄的。嗯，但是因为我有一度就是已经觉得这一切太像一个被设的局了。
可以，那时候就会觉得说，你的手机像是保密，你会想一直会想要握着放在身上，怎么会让手机乱丢？你是已经惊慌神到已经把手机扔在旁边了吗？
不是，因为你懂这个晚上的资讯量是非常大的。然后有一度就是我也忘记要握的手机了，毕竟你知道又有一些动作场面，然后又有一些舌头，然后又有一些呕吐，所以你手机不会带在身上。跟他打完一架，他真的是累了，他躺在床上睡着了。我就还检查说好，我刚刚吐的地方有没有收干净，然后帮他把灯关一关。然后他还用他家的那个天猫小精灵放音乐，我还跟他说天猫小精灵停止音乐，确定好一切没事，我还帮他把窗帘拉起来，然后我才走。我离开了以后呢，已经是早上的八点了。刚不是有说吗？我说了很多细节都是有原因的。我不是说我进了他家，他有个空中花园，你知道我离开，我一度迷失在空中花园，太大，我走不出去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到。
没有管理员可以问吗？
我就早
上会有打扫阿姨扫花园。
我跟你说，有啦，有。
对啊，
我后来是怎么下楼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着他们外卖小哥，我才出去的。
那、外卖小哥很厉害，
外卖小哥
怎么走得出那个大花园？
应该是蛮常在那边送的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我绕了好多栋，就好多那个你知道，二十几楼那个高楼大厦在我面前，然后就一直在我旁边经过，然后想说不对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走出这个花园？
还是你喝醉了，你也有点
晕啊，一定晕啊！你想看，我已经喝了几瓶烧酒，其实我那时候很晕，只是就是那个巫婆 gay 他更早就挂点。然后反正就是我终于最后就是离开了，我一进地铁是人非常多非常挤的那种，伴随着酒臭跟呕吐味搭着搭着回来，然后到你家的时候已经是九点半，刚好是你老公要准备起床去上班的时候。 嗯，所以想说好避开这个时间好了，否则他应该会想说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做了哪些很淫乱的事情，所以我还去你们家楼下转角的肯德基吃了一顿早餐。十点，我看着上海人熙熙攘攘、庸庸碌碌去上班，然后最后我到你家十点我才睡觉。我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。反正我讲了那么多，其实我觉得我要自我检讨，我怎么会已经32岁了，还会落得如此下场？
对你，你应该直接在计程车在那个什么酒吧间就直接离开。
但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想说，好啦，其实我们也相谈甚欢，虽然他歧视娘 gay， 但再怎么说也算是一个缘分。就在上海这一阵子，我认识也是蛮多人的嘛，因为我们是也去了很多酒吧，也跟很多陌生人聊天。那我就觉得说，有多认识朋友，多一个算一个，然后听很多不同的故事也算有趣。希望大家交友千万不要到对方家里。 如果你对对方不感兴趣，请你千万不要，
不管什么原因，不管是他家人过世还是什么的，
对，千万不要。昨天他那个，我真的有一度在想说，糟糕，如果我真的把两瓶啤酒喝完，然后又没有地铁的情况下，我到底该怎么样才可以走到你家？
他那个是真的很大型的密室逃脱，大型密室，他是上海密室逃脱天花板。
我觉得这边的建筑是很大的，
他们就是一个小区，然后整就是很多栋这样。
对，然后里面爆炸，
他们是个园区啊，我只能这样讲，是园区。
你看，你不要讲他的社区，你看你们家旁边那个购物商场多大？
对啊，很大啊。
那个大到就是已经是台湾好几栋高楼大厦组在一起才会这么大。
所以你看我小区，我只是第一栋、第二栋，其实我后面还有一大排，全部都是我们小区的，
非常大。所以我一度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离开那边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到你家，而且我手机只剩4%，我要没电。
这要跟各位讲，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，要办一支门号，真的要办，不然你的朋友也找不到你。
昨天是真的觉得是我这几年来历经最精彩的一天，
因为你昨天有问我说要不要去喝，我就觉得不行了，我们这样每天喝这样会真的受不了。
你应该要在，你不在的话才变僵，你在的话我们两个一搭一唱就离开了，
马上离开，你两点就离开了，
我就走了。我觉得也只能怪我自己，
我
太容易被说服，
好奇心比较重，然后你又很同情心泛滥的人。
其实早该跟他讲说不行，我不管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朋友就是这样跟我讲，我其实我讲的都是我说他老公是真的很严格，我要回去了。而且我们明天早上10点的行程，他说那你别去行吧，你就别去，你干啥要去呢？我说那个是预约好的，他说预约取消呗。
他很自我中心，
很烦，
他根本不管别人在想。哦，他说取消，为了我取消，
他说你取消呗，那你中午12点你再跟他们去吃饭就好了吧。我觉得我想要在那边请教各位听众朋友，到底要怎么样约这种情况才可以抽身。
我也在工作， 我也要拍片，
我真的是无法。我希望就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咨询一下，看到怎么样才可以离开这种局面。
我就是我跟朋友约好，约定就是约定，就跟工作一样，不管是谁，我就约定好了，我就是现在一定要离开。真的对不起啊，下次我车已经叫了啦，真的车已经叫了，拜拜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说明天早上再觅你哦，然后再发一些我们去那个云朵书院的一些照片。
我刚才讲说我们之后再喝嘛，他说不行，我现在心情好，我就开心，我现在就要嘛。那不奶去世了嘛，你就
那你刚刚画大饼说哦，我下礼拜会再来，下礼拜我会再来上海。
这个高招好像应该这样，
下礼拜再来上海。
我怎么没有想到？你知道？那我觉得他会跟我讲什么？他会说：“可我到处奔波，我就是到处跑，我不下礼拜不一定在，
不一定在。你在的那时候，你在密我啊，一直保持联络啊。我真的明天不行了啊，那真的很不巧啊。
事情已经发生了，
反正已经无法挽回了。”
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然后我也是彻底觉得我真的是被侵犯。我最开始不是讲说他有说就是有落差，因为是到他家里以后，他最后就跟我开诚布公讲说，一到家一坐下来说，其实你跟照片还是有落差的。然后他还问我说，那你看我，你觉得有落差吗？
那就是有吗？
我其实昨天在找借口说要离开的过程之中呢，我有特别就是用了一个借口还有一个理由帮他拍了一张照。那在节目最后收尾的时候呢，准备了一张照片，他这个
到底跟照片长差多少，
到底差多少，好不好？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其实你们是看不到照片的，那我也不可能这么恶劣到直接把这个人设成我们这集 podcast 的封面。所以我只希望你们听一下玉女的反应，好，你可以大概想象一下他到底长怎样。
好，
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交友软体上面的照片。
韩庚，对，韩庚。好，
我们再
多巴胺韩庚。
王嘉尔，原像王嘉尔。那我要给你看照片了，一二。